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您熟悉的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期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们共同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七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最新民调，父母移民签证动态，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今天国家党正式公布参加11月7日大选的72位党员排名，在新西兰混合比例代表之下，这份名单不仅关系到哪些候选人能够进入国会，也被外界视为国家党内部地位和未来部长人选的重要风向标。
在此次名单中，国家党党魁克里斯托弗·卢克森继续排名第一，副党魁兼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排名第二，随后是克里斯·毕小普、西蒙·布朗、埃利卡斯坦福、保罗·高德·史密斯、路易斯·厄普斯顿和马克·米切尔等国家党核心部长。
现任议长格里·布朗利升至第九位之后，继续由多名现任内阁部长占据排名，路南则被安排在第16位，排在佩尼·西蒙斯之后，尼古拉·格里格等多名非内阁部长之前。
更值得注意的是，卢克森在向媒体解释名单排序思路时，先提到国家党现任内阁部长，随后单独点出路南，之后才提到内阁之外的部长。 不同媒体对此也给出了不同判断，认为他的排名释放出未来担任部长的信号。另有媒体指出，在国家党当前民调水平下，第16位仍不能确保陆南当选。
前广播与媒体部长梅丽莎里从2023年的第13位直接跌至第30位，暴跌17个名次，成为此次国家党名单中排名下降最明显的议员之一。梅丽莎里将竞选阿尔伯特山选区，2023年大选中他仅以18票之差输给工党候选人海伦·怀特。
与此同时，国家党近日公布了其大选前的核心经济政策，承诺如果能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将引入三项预算责任规则，在2028到2029年度财年恢复财政盈余，将债务降至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40%以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政府支出降至 GDP 的30%左右。
国家党党魁卢克森在宣布该政策时，严厉批评了工党，指责前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积累了大量债务，侵蚀了国家应对下一次重大冲击所必须的财政缓冲。然而，这一看似严苛的财政承诺却并未得到所有经济学家的认可。
首席经济学家布莱德·奥尔森直言不讳地表示，国家党将债务降至40%以下的目标可能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缺乏雄心的设定。国家党注重财政纪律是令人鼓舞的，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承诺继续执行现任联合政府目前的财政战略，奥尔森指出。
他回忆到，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国家党谈论要努力将债务降至 GDP 的20%，所以现在的目标虽然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但远没有他们本可以采取的或者以前曾经采取过的立场那么深远和广阔。
奥尔森强调，虽然新西兰的债务水平低于许多同类国家，但作为一个纳税人较少、严重依赖贸易伙伴且面临较高自然灾害风险的小岛国，新西兰必须保持较低的债务水平。他说，我们总是希望拥有较低的债务容量，这样我们才有空间应对下一次大流行、下一次自然灾害，无论它是什么。
对于国家党将政府支出降至 GDP 30%的目标，奥尔森认为方向是正确的，但他质疑在国家党已经排除了开征新税，从而限制了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究竟打算削减哪些开支？这只剩下限制支出和削减政府开销的这一唯一的选项了。
为您带来今天第二条新闻，关注最新民调。最新的新西兰先驱报默图研究综合民调模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目前由工党、绿党和毛利党组成的左倾议会反对党联盟能够组建政府的概率仅为可怜的 3.2%。
这一结果凸显了异军突起的机遇党对大选权力路径产生的巨大震动。对于工党来说，想要打破现任联合政府的执政地位，正面临着一场极其艰难的苦战。
根据该模型，机遇党目前进入议会的概率高达 76.6%， 这意味着机遇党正变得对左翼夺取政权的能力越来越重要。如果将机遇党加入工党、绿党和毛利党的阵营，这四个政党组建政府的概率将大幅跃升至 30.8%。 另一种组合是工党、绿党和机遇党，其组阁概率为 12.9%。
这些结果综合了近期的多项民调数据，在最近的纳税人库里亚民调中，工党支持率遭受了 3.7 个百分点的打击，跌至 27.8%。 尽管工党试图淡化这一结果，称其为流氓民调， 但在同一项民调中，基于党成功突破了 5% 的门槛，支持率跃升至 6.1%。
目前的综合民调显示，国家党处于领先地位，其平均预测党票支持率为 30.6%，高于工党的 29.4%。 紧随其后的是优先党、绿党、行动党、机遇党和毛利党，如果将其转换为议会席位，国家党将获得37席，工党36席，优先党16席，绿党13席，行动党8席，机遇党7席，毛利党3席。
该模型还发现，现任的国家党、行动党和优先党联盟再次获得组阁人数的概率高达 61%。 有趣的是，模型显示甚至仅由国家党和优先党两党组建政府的概率也略高于工党、绿党和毛利党联盟。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父母移民签证动态。移民部长已经确认，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父母居民签证的移民意向书 EOI 将主要按递交日期的先后顺序进行选取。
目前意向书通过每三个月一次的抽签随机选取，让许多家庭在不确定中苦苦等待。埃瑞卡·斯坦福部长周六宣布，根据新规 90% 的意向书将按照递交的先后顺序进行选取，其余 10% 则继续通过抽签方式选取，以达成每年2500个名额的上限。
他表示，新模式优先考虑那些已经等待多年的申请人，同时希望在这个需求旺盛的居民签证途径中保持名额分配方式的平衡。当需求高于可用签证数量时，没有完美的分配方式，但这种方法能达成更公平的平衡。
父母居民签证区别于父母签证增强版，允许符合资格要求的新西兰公民和居民担保其父母获得新西兰居民身份。按照新的模式，只要申请人确认仍希望保留申请资格并保持信息更新，意向书将不会在两年后失效，人们也无需在每两年支付额外费用重新提交意向书。
现行抽签系统下的最后一次抽签将于8月11日星期二进行，新模式将于10月5日生效，首次选取将于11月10日进行。现有意向书在10月5日之前到期的申请人需要提交新的意向书，在该日期或之后到期的则无需重新提交。
如果有人在意向书过了两年有效期后重新提交，只要重新提交的时间在首次意向书到期后90天内，其排序将依据原始提交日期。目前持有意向书的人将在10月获知其在新排队队列中的位置。
截止7月23日，抽签池中有7706份有效意向书，涵盖了11602名申请人。申请人和担保人仍需满足父母居民签证的所有要求，包括担保、健康、品行和关系等方面的要求。斯坦福表示，一些家庭自2022年以来一直在等待，这一变化将为他们提供明确性。
对于许多把新西兰当作家园并获得公民身份或居民身份的移民来说，有父母在身边是他们建设在新西兰的生活的重要一环。父母可以提供重要的支持、亲情纽带和稳定性，无论是帮忙照看孩子，在困难时期支持家庭，还是仅仅参与日常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对于那些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确定性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改变。
随后为您带来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新西兰楼市在这个冬天进一步降温，根据 QV 最新发布的房价指数，截止7月的三个月里，新西兰平均住宅价值下跌 1.5%。 目前新西兰住宅平均价值为89万8799纽币， 较年初下跌 1.3%， 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下降 1.2%。
QV 全国发言人西蒙·彼得森表示，目前各地楼市表现依然不一，但随着买家变得更加谨慎，冬季楼市放缓的现象已经扩散至更多地区。他说，冬季让市场进一步降温，而借贷成本可能上升，加上经济前景持续存在不确定性，都让买家更加没有必要急于入市。
彼得森指出，冬季因素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使楼市继续维持低迷状态。这并不是又一次突如其来的市场调整，而是一个原本就已经低迷的市场正在失去今年早些时候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一点动能。
从主要城市来看，截至七月的三个月里，奥克兰住宅价值下跌 2.2%，降至117万纽币，惠灵顿房价跌幅更大，下降 3.2%， 至883783纽币。相比之下，基督城基本顶住了全国楼市下行趋势，基督房价上涨 0.3%， 达到802872纽币。陶朗加则成为本季度全国表现最强劲的市场，住宅价值上涨 0.7%， 达到105万纽币。
彼得森表示，陶朗加是今年北岛表现最稳定的市场之一，这说明只要市场基本面足够扎实，买家仍然愿意参与竞争。我们在坎特伯雷和南地许多地区也持续看到类似情况，这些市场各自受益于住房可负担性、就业状况以及供需关系等多重因素。这再次提醒我们，现在的新西兰并不存在一个所有地区步调一致的楼市，各地市场的发展情况并不均衡。
与此同时，吉斯伯恩和格雷茅斯楼市出现较大幅下跌，分别下降 6.4% 和 5%。 彼得斯表示，吉斯伯恩和格雷茅斯这样的市场更容易出现较大波动，因为当地房屋成交量比较少，少数交易就可能对指数产生更明显的影响。因此，与单个季度的数据相比，长期趋势往往更具有参考意义。
彼得森表示，目前市场上仍然存在一定交易活动，尤其是首次购房者仍较为活跃。他说，房屋状况良好、定价合理的房产依然能够卖出去，但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买家急于出手的情况。随着今年晚些时候大选临近，许多潜在买家似乎更愿意暂时观望，等待市场出现更明确的信号。在此之前，我们预计买家仍将保持谨慎，而新西兰各地楼市也将继续以不同的速度运行。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为您带来的纽华好物，我是主持人小牛。又是一个温馨美好的周一夜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为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新的灵感和实用的好物推荐。新西兰的冬天还在继续，天气冷暖交替，正是需要好好照顾身体的时候。咱们今天就来看看有哪些来自纽华特产的优质好物值得关注。在开始今天的推荐之前，还是要先跟老朋友和新朋友们打声招呼。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 每周一晚我都会在这里准时等着您，为您精选来自新西兰本土货真价实的健康好物。那咱们闲话少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在介绍商品之前，照例要提醒大家，今天节目中推荐的所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找到。这个网址请大家一定记好了，三个 w.nzincn.com, 也就是纽华特产的官方网站。网站上有详细的产品介绍，真实的用户评价，还有专业的客服团队随时为您解答疑问。另外，如果您有任何购买咨询或者产品问题，也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客服。微信号是，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拼读为 NIUHUA。添加微信后，您可以随时咨询产品信息，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客服小姐姐会耐心地为您解答每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会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如果您平时喜欢看报纸，不妨留意一下，报纸上经常会有限时特惠和独家折扣，说不定就能淘到心仪已久的好东西。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推荐。说到胶原蛋白，相信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尤其是注重皮肤状态和日常保养的女性朋友们。胶原蛋白是人体皮肤、头发、指甲中非常重要的结构蛋白，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人体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皮肤也更容易出现干燥、松弛、细纹等问题。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知名保健品牌 Swissa 斯维诗的胶原蛋白片，每瓶100片装。Swissa 斯维诗是澳大利亚广受欢迎的保健品品牌，产品线覆盖维生素、美容营养、功能保健等多个领域，深受澳洲和新西兰本地消费者的喜爱。这款胶原蛋白片采用的是科学配比配方，含有支持胶原蛋白合成所需的多种营养成分，帮助由内而外滋养肌肤、头发和指甲。需要说明的是，这款胶原蛋白片并不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而是通过提供维生素 C 等关键营养素，帮助身体自身合成胶原蛋白。维生素 C 是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辅因子，如果体内维生素 C 不足，胶原蛋白的生成就会受到影响。因此，通过补充这类营养片，可以从内在支持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帮助改善因岁月和生活习惯带来的肌肤状态变化。这款 Swissa 斯维诗胶原蛋白片每瓶100片，按照建议用量，一瓶可以吃1到3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200瓶，是很多女性朋友日常保养的选择。价格方面，人民币 150.09 元，换算成纽币大约是 36.17 元。对于那些希望由内而外改善皮肤状态，让头发和指甲更有光泽的朋友来说，这款胶原蛋白片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日常营养补充品。好，介绍完适合女性朋友日常保养的胶原蛋白，接下来这款好物是专门为了那些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准备的。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或者睡眠质量不高，第二天醒来还是觉得疲惫。长期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还可能对免疫力和情绪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今天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就是来自 Unichi 的褪黑素小熊软糖，每瓶60粒。Unichi 是一个源自澳大利亚的健康品牌，近年来在华人圈中非常受欢迎。尤其是他家的小熊系列软糖，凭借可爱的造型和良好的口感俘获了不少消费者的心。这款褪黑素小熊软糖采用软糖形态，吃起来 Q 弹可口，没有传统片剂那种吃药的感觉，非常适合不喜欢吞药片的朋友。褪黑素是人体松果体自然分泌的一种激素，它在调节睡眠和觉醒周期中起着重要作用。 简单来说，褪黑素就像身体的睡眠信号，当夜幕降临，光线变暗时，体内褪黑素水平会上升，告诉身体该睡觉了。然而，现代生活中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加上作息不规律、时差等因素，很多人会出现入睡困难的问题。适量补充褪黑素可以帮助调整生物钟，缩短入睡时间，提高睡眠质量。这款 UniChi 褪黑素小熊软糖每瓶60粒，按照需要时服用的方式，可以使用较长时间。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100瓶，并且享受国内包邮的优惠。价格方面，人民币 151.20 元，约合纽币 36.44 元。对于那些偶尔因为压力、时差或作息紊乱而睡不好觉的朋友，这款小熊软糖可以作为一个温和的辅助选择。不过也要提醒大家，褪黑素类产品适合短期或阶段性使用，如果长期使用或有特殊健康状况，建议先咨询专业医生。接下来这款好物是专门为家中有小朋友的朋友们精心挑选的。在华人社区，孩子的健康成长永远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说到儿童营养补充，维生素 C 和锌绝对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维生素 C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锌则对儿童的生长发育、食欲和免疫功能都有重要作用。今天第三款推荐的产品就是来自 Nature's Way 加思敏的儿童维生素 C 加锌咀嚼软糖，每瓶60粒。Nature's Way 加思敏是澳大利亚非常知名的儿童营养品牌，专注于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安全、有效的营养补充产品。他家的软糖系列产品在华人家长中口碑很好，因为口感像糖果一样，孩子们普遍比较愿意接受，家长喂起来也省心不少。这款儿童维生素 C 加锌软糖采用了水果口味，酸甜可口，软糖质的适合有一定咀嚼能力的小朋友。美丽软糖含有适量的维生素 C 和锌，帮助支持孩子的免疫系统健康。特别是在新西兰的秋冬季节，天气转凉，孩子们容易感冒咳嗽，适当补充维生素 C 和锌，可以帮助增强身体的防御能力，让孩子更好地应对季节变化。当然，这款软糖虽然是营养补充剂，但并不能替代均衡的日常饮食。家长们还是要鼓励孩子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款软糖可以作为日常饮食之外的营养补充，帮助填补可能存在的营养缺口。这款 Nature's Way 加思敏儿童维生素 C 加锌咀嚼软糖每瓶60粒，按照每天一到两粒计算，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到两个月。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700瓶，是非常受欢迎的儿童营养单品。价格方面，人民币 86.30 元，约合纽币 20.80 元，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您家中有正在上幼儿园或小学的小朋友，这款维生素 C 加锌软糖会是一个实用的选择。最后一款推荐是特别适合关注日常营养和体能的朋友们。无论是经常运动的健身爱好者，还是平时饮食不够均衡，想要补充优质蛋白的上班族，蛋白粉都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营养选择。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就是来自 Aroma 欧乐麦的动植物双重蛋白粉，每罐300克。Aroma 欧乐麦是新西兰本土的保健品牌，产品以原料天然、配方科学著称。这款动植物双重蛋白粉结合了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优点。动物蛋白通常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吸收利用率较高，植物蛋白则更加温和，适合乳糖不耐受或偏好植物性饮食的人群。两者搭配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氨基酸谱，帮助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蛋白质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不仅是肌肉、骨骼、皮肤等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参与免疫球蛋白、酶和激素的合成。 对于经常运动的人来说，运动后补充优质蛋白有助于肌肉的修复和生长。对于饮食不规律、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上班族来说，每天一杯蛋白粉可以帮助补充营养，增强饱腹感。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蛋白质摄入也有助于维持肌肉量和身体机能。这款 Aroma 欧乐脉动植物双重蛋白粉每罐300克，口感细腻，容易冲调，可以加入温水、牛奶或果汁中饮用。每天早上来一杯，或者运动后来一杯，都是非常方便的补充营养方式。目前在纽华特产网站上的月销量超过600罐，深受消费者喜爱。价格方面，人民币 224.40 元，约合纽币 54.09 元。考虑到优质蛋白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这款蛋白粉的性价比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纽华好物为大家精选的四款优质商品。让我再为您快速回顾一下。第一款 Swissa 斯维诗胶原蛋白片100片，人民币 150.09 元，由内而外支持皮肤、头发和指甲健康，女性日常保养的贴心之选。第二款 Unichi 褪黑素小熊软糖60粒，人民币 151.20 元，国内包邮，帮助调节睡眠节奏，适合偶尔有入睡困难的朋友。第三款Nature's Way 加斯敏儿童维生素 C 加新咀嚼软糖60粒，人民币 86.30 元，帮助孩子增强免疫力，酸甜口感更受小朋友欢迎。第四款 Aroma 欧乐脉动植物双重蛋白粉300克，人民币 224.40 元，动植物蛋白双重搭配，适合运动人群、上班族和中老年人日常补充优质蛋白。再次提醒大家，这四款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 www.nzincn.com 上直接购买。网址是www.nzincn.com。网站支持多种支付方式，发货速度快，售后也有保障。有任何问题，欢迎添加微信客服，拼读为 NIUHUA。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报纸上经常有限时特惠和满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希望今天推荐的几款好物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帮助。新西兰的冬天还在继续，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保证充足的睡眠，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别忘了关爱家人的健康。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同一时间，小牛都会在这里为您带来精选的纽华好物。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晚安，好梦。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今天读书，我是晴晴。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用十几分钟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希望这些书能成为你这一周生活里的一点光亮，也希望能陪伴在海外生活的每一位华人朋友在文字里找到一份熟悉与安慰。今晚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青年作家张天翼刚刚在今年四月出版的长篇小说《雨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豆瓣开分 8.8， 被很多读者称为看完想立刻给妈妈打个电话的书。他写母女，写女人，写那些被日常磨平却始终在沉默中燃烧的生命。书名雨水二字听起来平常，读过之后才会发现里头藏着太多我们说不出口的情感。 先来说说作者张天翼。张天翼是天津人，现居北京，是一位相当有辨识度的青年实力派作家。他写小说，也写散文，代表作包括小说集《如雪如山》《人鱼之间》《扑火》《黑糖侠》《莉莉》，散文集《粉末》等。其中《如雪如山》曾入选豆瓣年度图书，给很多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写作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不追求宏大叙事，而是把目光稳稳地落在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里。他的文字细腻准确，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锋利，常常在最平凡的细节里写出让人心头一紧的东西。他也因此获得过朱自清散文奖、中山之星文学奖、碎石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多个文学奖项，部分作品还被改编成了电影。这样一位作者，当他决定写一部长篇，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母亲，投向千千万万像母亲一样的女性时，便有了这本《雨水》。张天翼曾经说过，他想趁着母亲还在的时候，尽力去理解她。这种写作的紧迫感，让整本书都笼罩在一种温柔而沉重的光芒里。雨水的故事，从母亲王大理的去世开始。女儿郭全在整理母亲遗物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个属于母亲的秘密。那个秘密让她意识到，在成为母亲之前，王大理也曾是一个听邓丽君、聊爱情、枕在闺蜜腿上吃熟梨膏的姑娘。她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渴望、自己的人生，而不只是谁的妻子、谁的妈妈、谁的奶奶。于是郭全开始追溯母亲的一生。小说以女儿的视角，把母亲王大理从少女时代到中年再到老年的生命轨迹一点点拼接起来。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如何在时代的缝隙里长大，如何在婚姻里挣扎，在家庭里付出，在身份的转换中一次次放下自己。我们看到她的委屈，她的隐忍，她的欲望，她的孤独，也看到她偶尔闪现的骄傲与不甘。母女二人的关系缠绕了半生，有怨有愧，有无法切割的牵绊，也有终于说出口的体谅。郭全在重新理解母亲的过程中，也渐渐看清了自己，那个曾经怨恨母亲不理解自己的女儿，那个渴望被爱却总是用错方式的自己。郭全越是走进母亲的过去，就越发现原来那些他曾以为的不可理喻背后，都是一个女性在时代和生活里一次次退让、妥协、咬牙坚持的痕迹。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沉默，而是生活让她学会了沉默。小说的最后，母亲和女儿终在海水中重逢。这个海水的意象，既是故事里的一个具体场景，也是一种象征。所有的误解、隔阂、遗憾，最终都被时间和大爱包容、溶解。这本书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读者哭着读完？我觉得有几个特别打动人的地方。第一，是他真正写出了一个母亲作为人的样子。我们太习惯把母亲当成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做饭的、照顾人的、永远付出的。但张天翼想要告诉我们，母亲首先是他自己。他年轻时也有过爱情，有过朋友，有过梦想，他也会在婚姻里感到窒息，也会在深夜偷偷流泪。他并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他是在生活的碾压里一边受伤一边学会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很多人印象深刻，被优惠掉的是选择的权利，面前这妇人一生也没什么机会选择。这是女儿带母亲去吃海鲜时的一个细节，服务员顺手收走了菜单。就这么一个瞬间，郭全突然意识到，母亲这辈子几乎没怎么为自己做过选择。第二，是母女关系写得极其真实。雨水没有走煽情的路线，也没有把母亲和女儿写成圣人。他们会吵架，会冷战，会互相伤害，也会在心里偷偷想念对方。 郭全会对母亲有怨，怨他管得太多，怨他不够理解自己，母亲也会对女儿失望，觉得他不懂事，不体谅。但正是在这些磕磕碰碰里，作者写出了中国式母女之间那种说不清、割不断的爱。第三，是雨水这个书名本身，充满了多重隐喻。婚姻如鱼在水里扑腾，象征亲密关系里的窒息与挣扎，情欲如水中游鱼，暗喻那些被压抑的渴望，母女关系如鱼与海水，相依相生，又彼此渴望挣脱束缚，感受自由。一个书名把整本书的主题都装进去了。第四，是张天翼的语言。他的文字有一种冷静的诗意，不张扬，却很有力量。他擅长用最平常的句子写出最尖锐的疼痛。比如他写母亲的一生没有大肆渲染，却让你在读完后久久说不出话。这种绵里藏针的写法是这本书最大的文学魅力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雨水出版后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他登上当当网新书飙升榜榜首，入围探照灯好书五月十大原创好书、中国作家网好书榜提名，还进入多家女性文学好书榜。导演邵艺辉更是在豆瓣上给了五星推荐，称这是一本所有女儿一读就能读懂的书。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朋友呢？我想，首先是因为母女和家庭这个话题，对我们每一个离开故土的人来说，都有着特别的分量。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带着母亲的牵挂出国的，也可能是隔着越洋电话、视频通话，努力维系着与家人的联系。我们和母亲之间常常有爱，也有误解，有牵挂，也有说不出口的抱歉。雨水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母亲，也许她是一个很少表达爱的人，也许她曾经在你看来有些固执，有些唠叨，但读完这本书，你可能会换一种眼光去看她，看到她作为一个人的完整，看到她沉默背后的深情，看到她用一生学会做一个母亲的艰难。其次，这本书也是一部关于看见的书，看见母亲，也看见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在异国他乡打拼，忙着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身份，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和原生家庭之间，还有哪些没有解开的心结？雨水提醒我们，去理解上一代人，其实也是在理解我们自己。尤其对在海外生活多年的朋友来说，读这样一本书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想，上一次认真听妈妈说话是什么时候？上一次告诉她我理解你又是什么时候？距离不该成为误解的理由，而文字也许能帮我们重新开口。最后，这本书的篇幅也不算长，317页，读起来很顺畅，不会给人太大的负担。但它留下的余味却很长，它适合在周末的下午一个人慢慢读，也适合读完后给远在国内的妈妈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我们今晚聊的是张天翼的长篇小说《雨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4月出版，豆瓣 8.8 分。如果你最近也在找一本能让人静下来，也让人忍不住流泪的书，我想这本书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读书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有时候，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有时候，它是一座桥，让我们走向那些我们原本不够理解的人。希望雨水能成为你本周的那座桥。感谢收听。我是晴晴，祝大家晚安，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 175.28 南纬 37.79， 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89.0 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你好怀卡托。
每周一晚上我们都会和你聊聊汉密尔顿和怀卡托地区过去一周发生的大事小情。
陈涛，这周汉密尔顿可谓是热闹非凡，从地方政府改革的大戏到周末一连串精彩活动，信息量非常大。
没错，而且天气也在发生变化，前两天还是晴冷天气，到了周末就下起了雨，今天更是雾蒙蒙的。咱们先从最重要的市政新闻说起。孟月，这周最大的新闻绝对是地方政府改革。8月5号，怀卡托地区议会以全票通过，决定向中央政府提交西怀卡托统一政权方案，也就是 Head Start 改革路径。
这个 Head Start 路径是中央政府在5月份推出的，要求各地方议会在8月9号之前提交改革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给了各议会一个选择，要么自己提出合并方案，要么政府替你们做决定。
怀卡托地区议会议长 XO Beck 在会上说，这是自1989年怀卡托地区议会成立以来最重要的里程碑。无论最终方案如何，怀卡托地区议会现有的形态和架构都将不复存在。
除了怀卡托地区议会，怀帕地区议会和南怀卡托地区议会也投了赞成票。这样，西怀卡托方案就满足了政府要求的多数议会同意的条件。
但是汉密尔顿市议会走了另一条路。8月6号，市议会以12-3的投票结果决定不提交 Head Start 方案，而是向政府提交一份立场文件，主张改革不能急于求成。
市长 Tim Macindo 表示， Head Start 过程的时间框架太紧了，议会在信息不足、缺乏财务分析的情况下被要求快速做决定，而且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社区进行有意义的协商。
麦肯豆市长还强调，汉密尔顿是新西兰第四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的成功与整个地区的成功密不可分，汉密尔顿的声音应该被听到和尊重。
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可能会进入政府所谓的兜底程序，也就是由政府来决定合并方案，具体会是什么样目前还不清楚。所有 Head Start 方案的提交截止日期是8月9号，也就是昨天。
另外，陶波地区议会也拒绝在政府时间框架内提交方案，而是选择写一封信表达对改革进程和时间安排的担忧。不同地区对这次改革的态度差异很大，后续发展咱们会持续关注。
陈涛，说到是议会的决定，这周还有一条跟选举直接相关的新闻。8月7号，汉密尔顿市议会投票决定从2028年起恢复使用简单多数制，也就是 First Past the Post 投票系统。
这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汉密尔顿用的是单转移投票制，也就是 STV 系统，选民按偏好排名候选人，而恢复 FPP 之后，选民直接选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当选，规则更简单直接。
汉密尔顿在2022年和2025年的地方选举中使用了 STV 系统，在此之前一直到2020年一直用的是 FPP， 这次市议会以多数票决定回归 FPP。
市长 Mackendo 说，近年来地方选举的投票率令人失望的低，议员们考虑是否更简单的投票制度有助于降低参与门槛。同时，议会还同意在2028年地方选举时一起举行一次全民公投，让选民自己决定2031年用哪种投票制度。
也就是说，2028年先用 FPP， 然后由选民投票决定之后怎么办。这个安排也算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市民。
对，这两项决定，不提交 Head Start 方案和恢复 FPP 投票，都发生在同一周。可以说汉密尔顿市议会这周的每一次投票都影响着城市的未来走向。
接下来看看社区方面的消息。8月7号，市议会宣布将在 Peach Grove 路修建新的信号灯人行横道，
解决初中和高中学生的安全问题。
这个项目包括一条信号灯控制的行人过街设施、100米的共用道路、两个停车执法摄像头，以及对路边停车位改为短时停靠位的调整。Peach Grove 路周边有汉密尔顿男子高中和 Peach Grove 初中，上下学时段交通非常拥堵，安全隐患不少。
当地学校多年来一直呼吁市议会在这一路段投资改善交通安全，这次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
说到交通安全，8月6号下午1:10左右，汉密尔顿 Dinsdale 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和一辆电动代步车在 Waitohete 路的环岛交叉口相撞，造成了交通延误。
这起事故提醒我们，环岛交叉口的视线盲区对行人和代步车使用者来说是个不小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冬季雨天路滑，大家在通过环岛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另外提醒大家，汉密尔顿市区目前有多处道路施工在进行中，包括 Peach Grove 路、Clyde 街和 Totara Drive 的自来水管道升级工程，以及 Ward 街的自来水主管更换工程。这些工程大多在夜间进行，但白天也可能对交通造成影响。出行前建议查看市议会网站的路况信息。
陈涛，治安方面这周有一条值得关注的判决。8月6号，56岁的 Brian Dennis McFarlane 在汉密尔顿地方法院被判处9年4个月监禁。
McFarlane 是一名前警察，被判定9项历史性性侵犯罪名。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申请加入警察队伍时，这些犯罪行为尚未被举报。投诉提出后，他被限制职务，目前已不在警察队伍中。
怀卡托地区指挥官 Scott Gamow 警司表示，受害者在举报和走完整个司法程序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力量。虽然今天的判决实现了问责，但无法抹去他所承受的伤害。
Gamow 警司还鼓励其他可能的受害者站出来报警。警察会认真倾听并严肃对待所有举报。如果听众朋友中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拨打1737免费热线与专业心理咨询师交流。
另外，8月6号，新西兰警方还公布了一项持续5个月的执法行动成果。这次行动成功瓦解了一个与蒙古帮有关的冰毒走私网络，并关闭了该帮在北岛的一个据点。虽然这不是怀卡托本地的事件，但对全国禁毒工作来说是一个重要成果。
孟月，刚刚过去的周末，汉密尔顿可以说是活动满满，让人目不暇接。
没错，8月8号和9号两天， Hamilton Bridge Show 在 Cloudlands 活动中心举行。这是怀卡托地区最大的乐高创意展览，来自汉密尔顿乐高爱好者群的成员们展出了令人惊叹的乐高作品和收藏。
同一天的下午5:30到7:30，市中心还举办了点亮你的骑行活动。参加者从 Garden Place 出发，沿着 Te Awa 河畔步道骑行2公里往返，沿途有灯光装置、面部彩绘、现场表演和美食餐车。
这个活动很适合全家参与，骑自行车或者步行都可以。在冬天的傍晚，沿着河畔骑行看灯光，既浪漫又健康。
晚上的活动也很丰富，6点在汉密尔顿花园有 Sonic Boom 儿童音乐会，这是一场在全国巡演售罄后来到汉密尔顿的高能量儿童音乐会。
而7:15在 FMG 体育场 1NZ 勇士队女子橄榄球联盟队对阵纽卡斯尔骑士队，这是 NRLW 联赛的比赛，勇士队今年把两场主场赛事放在了汉密尔顿。
勇士队去年在汉密尔顿的3场比赛吸引了 NRLW 历史上最多的独立常规赛观众人数，今年加入了几位2026赛季 NRLW 冠军球员，包括 Gail Broughton 和橄榄球名将 Stacy Walker， 阵容非常强大。
对华人社区来说，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喜欢运动，带他们去看一场高水平的女子橄榄球联盟比赛，体验现场气氛，是很好的周末家庭活动。
同一天上午11:00到下午1点，还有河畔植树活动。参加者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到指定的植树点，工具都由组织方提供。 种一棵树，为环境做一点贡献。
8月8号这一天的活动密度充分说明了汉密尔顿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了。
说到文化生活，怀卡托博物馆的 Dame Robin White 画展正在持续展出中，一直到11月11号。这个展览涵盖了这位新西兰最受尊敬的艺术家50年来的肖像、风景和合作作品，被定义为全国重要级别。
八月份也是 Hamilton Book Month， 汉密尔顿读书月。整个月有18场工作坊和作家讲座，涵盖浪漫小说、回忆录、非虚构、健康、商业文学和诗歌等多种类型。所有活动信息可以在 hamiltonbookmonth.com 上查询。
还有一条好消息，8月6号，汉密尔顿的活动产业获得了全国性的双重荣誉。H3 集团在行业评选中拿下了两项大奖，这进一步证明了汉密尔顿作为大型活动目的地的声誉正在不断提升。
H3 集团负责管理 Cloudlands 活动中心、FMG 体育场和 Sam 公园。去年 Jim Beam Homegrown 音乐节从会灵顿搬到汉密尔顿，就为本地带来了将近1000万纽币的经济收益。汉密尔顿在活动产业方面的投入正在获得回报。
孟月，最后咱们快速过几条其他新闻。
首先是环保方面的好消息。8月4号，保护部长宣布拨款保护两种濒危本地物种，汉密尔顿蛙和白腹石龙子。200只汉密尔顿蛙将被转移到奥克兰动物园和 Orana 野生动物园建立安全繁殖种群。汉密尔顿蛙的野生种群已经下降了约 80%， 被列为国家极危物种。
怀卡托大学方面也有好消息，该校法学院学生 Marnie Dillon 和 Cara Blong 在国际谈判竞赛中夺冠，击败了来自北爱尔兰、威尔士、英格兰和日本的队伍。另外，怀卡托大学新医学院的建设也达到了重要里程碑，地基已经完工，4层的健康教学楼正在校园中心拔地而起。
怀卡托地区议会的公园和空地维护也迎来了新篇章。8月1日起，Donner 和 Aceline 接手成为新的空地维护合作伙伴，负责管理区内的公园、保护区、运动场和墓地。好，新闻聊得差不多了，咱们来看看未来几天的天气。
根据天气预报，8月10号到13号，汉密尔顿以多云和阵雨为主。今天白天气温约13度，夜间12度，有雾和降雨。明天可能有雨雪混合，气温14到12度。周三周四继续有阵雨，白天气温15到16度，夜间8到11度。整体来看，本周比上周暖和一些，但雨水较多，大家出门记得带伞。
最后提醒大家几件事。第一，地方政府改革方案的提交已经在8月9号截止，接下来就是等待中央政府的审查和反馈了。第二，Peach Grove 路的新人行横道项目即将启动，经过该路段的司机朋友请注意交通变化。第三，本周末如果天气好转，可以考虑去怀卡托博物馆看 Robin White 画展，或者参加读书月的活动。
另外提醒大家，本周雨水较多，路面湿滑，特别是清晨和夜间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河畔步道在雨后可能积水，骑行和散步的朋友注意安全。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怀卡托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陈涛。
我是孟月。
祝大家一周愉快，雨天注意安全，保持好心情。
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新华侨生，把心声音
首熟悉老歌轻哼着，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8月9日，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
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为期2周的大会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多位国际顶尖科学家将领衔主讲。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上涨，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开始冰站调查作业。
8月8日17时，平陆运河完成首次全航段巡航。
8月8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2026年第4次创新高。
9日下午18:4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10余省份将先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
北京举办第3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
受台风影响，上海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杭深铁路、杭台高铁途经列车10日陆续恢复开行。
人形机器人在深圳多场景上岗，成为日常生产生活的组成部分。
湖北十堰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地灾防治网格员范昌明获得10,000元现金奖励，表彰他在泥石流到来前果断处置，救下14条生命。
江苏连云港消息，近100只鸟中国宝东方白鹳现身海滨湿地。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多家上市公司宣布收到美国关税退税，部分国内企业此前宣布已经启动退款申请。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不足半月，茅台自营店再调价，飞天零售价涨至1753元，较爱茅台售价高出114元。
五粮液公司持续关注低度酒、轻饮酒类的市场消费趋势。
宇树科技8月10日开启网上网下申购。
法治方面，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 11465件，整治内卷式竞争打出组合拳。
军事方面，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文体新闻，上半年国内军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全国总决赛8月7日至9日在浙江桐乡举行，近13万人次参赛。
国家医保局消息，劳工死居2023至2025年医保住院人次首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四军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
海上声明月写给谁？张九龄故妻墓志，广东韶关市博物馆首展，考古解谜题。
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
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决赛因台风取消， U17 国足、阿森纳并列冠军。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李家超表示，目标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
香港鸿福苑火灾跨部门调查最终报告发布，大火或是由烟头引起。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下半年香港将举办逾100项盛事活动，预计吸引逾185万旅客。
香港刷新1884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9日下午3: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摄氏度。
台湾新闻，台风白海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截至9日下午20，全台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货柜倒塌、公路落石等灾情。
国际方面，印尼一知名火山景区因山火关闭，我领馆提醒公民暂勿前往。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以冲突处于博弈中断。
美军消息，已迫使53艘商船改变航线，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佩奇执法记录仪，视频公布需酌情。
伊朗媒体称，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谈，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伊朗外长表示，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雷扎伊出任伊朗最高领袖，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代表。
伊朗消息，美军使用磷弹实施轰炸。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以色列拒绝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俄乌互袭致多人死伤。
一无人机飞入保加利亚爆炸，型号为乌克兰军方常用。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
日本一核电机组因发电机报警自动停运。
泰国国家旅游局称，高度重视中国游客旅游体验，将完善产品和服务。
韩国持续高温，电力需求创2026年新高。
当地时间8月9日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2架客机险相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野火失控，逾20000人连夜逃离。
极端天气已致菲律宾逾38万人受灾，6人死亡。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 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又跟大家见面了。
上周的新闻真是密集，先说中国，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在浙江两次登陆，14级强台风横扫台州和温州，国家防总启动3级应急响应，浙江全省160多条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新西兰这边也不平静，二季度失业率跳升到 5.6%，创11年新高，副总理 Winston Peters 直接把矛头指向霍尔木兹海峡危机，说油价上涨拖累了就业。
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出了件大事，美国和日本时隔15年联合出手干预日元汇率，动用资金约750亿美元，而且美国这次竟然是卖欧元买日元，操作方式相当罕见。
离新西兰大选还有不到三个月，最新民调显示国会可能大洗牌，执政联盟只剩一席的微弱多数，而华裔党魁领导的新西兰机遇党首次突破 5% 门槛。同时国家党公布大选名单，华人议员陆南排名升至第16位，晋升内阁级别。
中国经济方面也有不少亮点，北京楼市进一步松绑，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突破30万亿，创历史新高，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5亿。今天我们就来逐一聊聊这五大话题。先说最紧急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第一次是17点30分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达到每秒42米。仅仅一小时后，18点40分又在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二次登陆，强度减弱为台风，风力13级。
这个白海豚威力真不小，中央气象台持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今天白天，浙江大部、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仍然有大到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
浙江省的应对非常迅速，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就到沿海重点县市督导防台工作，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停工。玉环市开放了133个规范化避灾场所，启用53个临时安置点。
福建省也全力防御，宁德市下沉干部近9000人，海上转移5万多人，陆上转移2万多人。福鼎市嘉阳畲族乡登记在册的139艘海上船舶全部入湾避风。国家防总向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七省发出靶向预警，两个工作组在浙江和福建一线指导。
值得关注的还有上海，上海市长龚正要求根据预警信息及时果断采取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的六停措施。原定昨天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也因此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中国小伙子们在这次比赛里保持不败战绩，可惜决赛没能踢成。
对于在新西兰有国内亲友的华人朋友，特别是老家在浙江、福建、上海、江苏一带的，建议这两天主动联系确认一下家人安全。台风过后还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短期内不要前往受灾地区。
视线转回新西兰，统计局上周三公布了二季度劳动力市场数据，失业率从一季度的 5.3% 跳升到 5.6%， 这是2015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也远高于市场预期的 5.4%。
具体来看，估计有166500人处于失业状态，比去年同期多了约8000人长期失业。更广泛的劳动力未充分利用率从 12.9% 升到 13.8%， 说明不仅失业的人多了，就业不充分的人也在增加。不过有个数据值得注意，劳动参与率从 70.4% 升到了 70.7%， 就业季率增长 0.5%， 说明劳动力供给增长快于就业创造。
这个数据一出来，副总理 Winston Peters 就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开炮。他说，失业率上升直接归因于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燃油成本大幅上升，这直接影响了企业成本。他还重申了之前的立场，这场冲突会严重影响通胀和就业，并呼吁新西兰开发自己的深海油气资源。
Peters 指的是新西兰优先党在大选竞选活动上宣布的10亿纽币国家地下资源勘探计划。他的逻辑是，新西兰约60%燃油依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每次国际油价波动都直接推高加油站的价格，进而传导到物流、食品和机票价格，最终拖累企业运营和就业。
不过财政部长 Nicola Willis 的表态相对温和，他说二季度对很多雇主来说是艰难的一个季度，同时强调政府正通过加快基建项目和促进旅游业来提振商业信心。下一份劳动力市场数据将于11月4日发布，就在大选前三天，到时候这份报告很可能成为选战的关键筹码。
对于这个数据，我想补充一个对华人社区的直接影响。失业率上升意味着移民政策可能会进一步收紧，政府在就业压力下倾向于优先保护本地人就业机会。正在找工作或持工签的朋友要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另外 ,ANS 的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其实从 91.3 大幅回升到 99.3, 商业信心也跳升了20个点，出口、投资、招工三项前瞻指数全部走强。所以短期数据不理想，但市场信心在恢复。
还有一点，失业率飙升也削弱了央行9月继续加息的理由。之前市场普遍预期9月2号的 OCR 决议还会再加25个基点，但因策略师现在认为央行可能只做一次保险式加息然后暂停。如果9月真的只加一次息，对攻防的朋友来说算是喘口气的机会。接下来聊聊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件大事。7月30号到8月3号，美国和日本时隔15年联合出手干预日元汇率，总规模约750亿美元，折合日元约13万8000亿。这是1998年以来美日首次联合买入日元，也是2011年冬日本大地震以来两国首次联合干预汇率。
背景是这样的，日元对美元今年持续贬值，7月21号一度跌到164日元对一美元，创下近40年新低。日本央行在4到5月已经单独干预过一次，花了约11万7000亿日元，但效果不到两个月就回吐殆尽。这次不得不拉上美国一起下场。
最戏剧性的一幕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戴维营开会时，桌上的便签被记者拍到，上面写着代办事项买入日元50亿至100亿美元等值。贝森特后来承认写在那里就是为了让记者看到。特朗普也亲自背书说，支撑日元汇率是两国友谊的象征，我们随时都会支持日本。
但这件事远没有友谊那么简单。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一个惊人细节，美国财政部这次买入日元不是常规操作那样卖出美元，而是通过卖出欧元来实现的。汇丰分析师形容此举极不寻常，甚至可能史无前例。消息一出，欧元对日元连续两天下跌，一度跌破180关口。
美国为什么要帮日本？中金公司的分析说得透彻，美国本质上是在降低日本因日元大幅贬值而被迫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尾部风险。日本持有约11000亿美元的美债，是最大的海外持有国。如果日元继续跌，日本当局势必抛售美债换取美元来干预汇率，那会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长期融资成本。
还有一个深层逻辑， 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Robin Brooks 直言，日元下跌并非因为投机者在围攻日本，而是因为日本国债收益率远低于应有水平，目前日本政策利率只有 1%， 而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在 3.5% 到 3.75% 之间，利差悬殊。只要这个利差不变，任何干预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干预的效果也确实有限。日元从164回升到156左右，单周涨幅接近 5%， 但跟去年日本单独干预推动日元从161升到141，涨幅 12% 相比，这次力度明显逊色。而且日元目前也不过回到了5月的交易水平，年内对美元涨幅几乎为零。美元指数倒是跌破了100，为今年6月以来首次。
这件事对新西兰华人有什么影响呢？日元是亚洲主要避险货币之一，日元动荡会间接影响纽元汇率和亚洲市场的风险偏好。对于做跨境贸易或投资日本房产的朋友，要密切关注日元后续走势。另外，美日利差如果开始收窄，日本央行加息，美联储降息，可能引发新一轮资本重新配置，这对全球资产价格都会有连锁反应。
距离11月7号的新西兰大选只剩不到3个月了，上周的政治新闻非常密集。先看最新民调，纳税人联盟和 Curia 在8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执政联盟的国家党、行动党、优先党合计只有61席，仅维持一席的微弱多数。
国家党本身微升 0.5 个百分点到 31.0%，但工党骤降 3.7 个百分点到 27.8%， 创下2024年12月以来最差成绩。绿党下滑到 10.1%， 优先党跌到 9.1%， 行动党涨到 7.3%， 毛利党只剩 1.5%， 几乎查无此人。
这次民调最大的亮点是由华裔商界女性 Kiuli Wong 担任党魁的新西兰机遇党 TOP支持率跃升 2.8 个百分点到 6.1%， 首次在全国主流民调中突破 5% 的国会门槛，有望携带8席进入国会。这是华人参政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国家党那边也有好消息。周六国家党公布了2026年大选候选人排名名单，现任华人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Lu 排名跃升至第16位，成功晋升内阁级别。张俊浩 Carlos Chang 博士以第34位获提名连任，而韩裔议员 Melissa Lee 从此前的第13位暴跌至第30位。
不过政治气氛也不全是好消息。 Winston Peters 此前在国会辩论中对华裔议员发表滚回你自己国家的言论，引发种族关系专员和华裔社区强烈谴责，部分华裔选民甚至威胁在11月大选中改变政党倾向。总理 Luxon 已与 Peters 进行面对面谈话，但拒绝透露细节，也没有撤换他的职务。
Peters 还推出了一系列争议性政策，只有公民可以投票的选举制度改革， Kiwi 儿童补助金每胎最高15,000纽币，但仅限新西兰公民。这些政策在强化公民与永久居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对已经在新西兰生活多年但持有永久居民身份的华人来说影响不小。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总理 Luxon 提出如果胜选将就修改 MMP 选举制度和延长国会任期至四年举行公投，这被解读为试图摆脱像 Peters 这样的小党造王者。但这个政策几乎所有其他党派都反对，包括执政联盟伙伴行动党。
对于华人选民来说，这次大选确实很关键。我建议还没有登记投票的朋友尽快在选举委员会网站完成登记。另外，虽然是永久居民也可以投票，但 Peters 的政策提醒我们，公民身份和永久居民身份在新西兰未来的差别可能会越来越大。如果条件允许，认真考虑入籍也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最后一档，聊聊中国的经济民生。北京市上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从两年调减为一年。这是北京继去年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后的又一记松绑信号。
对于在新西兰但考虑回国置业或为国内家人买房的朋友，这个政策降低了门槛。北京五环内是核心区域，社保年限从2年减到1年，意味着更多非京籍人士可以更早入市。不过也要提醒大家，国内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期，买房要量力而行，关注地段和流动性。
外贸数据也很亮眼，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历史同期首次突破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这个数据说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双重角色在持续强化，外贸韧性依然强劲。
文化和旅游部也公布了上半年旅游数据，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同比增长 5.4%， 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暑期档电影票房截至昨天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这些数据都说明国内消费正在稳步恢复。
还有两条值得关注的消息。一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这是中国超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长期效益的典型案例。二是中国海油宣布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对保障国内能源供应有重要意义。
另外，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名学者参加，包括40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和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获得者。邱成桐教授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基础研究蓬勃发展的热土，这对关心教育和科研的华人家庭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最后，提一条民生相关。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澄清，关于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传闻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在新西兰有购买香港保险的朋友可以放心，这个政策一直存在，不是新增的税种。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华观点的全部内容。从台风白海豚强袭浙江的紧急灾情，到新西兰失业率创11年新高的大选博弈，从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的国际金融大戏，到新西兰华人参政迎来历史性突破，再到北京楼市松绑和中国外贸突破30万亿的经济亮点，这一周信息量确实不小。
下周值得关注的有，新西兰央行 RBNZ 将发布7月金融统计数据，台风白海豚的灾后恢复进展，以及新西兰大选各党政策发布的最新动态。我们新华观点会一如既往为大家梳理最值得关注的热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周的陪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新华观点不见不散。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冬日保暖，注意安全。如果国内有亲友在台风影响区域的，记得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再见。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生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这一周8月10日到16日在历史上是滚烫的一周，也是庄严的一周。先报节气，立秋本月7号交过了，处暑要23号才来，这周夹在两个节气之间。不过8月14日本周四，三伏天进入末伏。今年三伏40天，末伏8月14日到23日，老话说秋后一伏，热死老虎，暑气还得再熬一阵子。
这一周在历史上的核心关键词是胜利，
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2026年，距离那个中华民族浴血14年等来的日子整整81年。好，咱们一天一天把事情说开。
843年8月10日凡尔登条约签订，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把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西法兰克后来成了法国，东法兰克成了德国，中间加意大利归老大洛泰尔。历史学家公认，现代法、德、意三国的雏形就是这场兄弟分家画出来的。
1519年8月10日，麦哲伦率五艘船从西班牙出发，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启程。麦哲伦本人在菲律宾被杀，但维多利亚号1522年回到欧洲，出发时270人，回来仅18人。代价惨烈，但从此地球在人类的认知里真正变圆了。
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之前它是法国王宫，大革命推翻王权，国王的收藏成了人民的财富。200多年过去，卢浮宫成了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1907年8月10日，粟裕大将在湖南会同出生。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七次负伤，头骨里残留3块弹片到死。授衔时只评了大将，他说，凭我大将就够高的了。1945年同日，朱德联发7道反攻命令，新华社第一次在电讯中使用了解放军这个称呼。
1992年8月10日，深圳810股灾，百万股民排队抢购新股认购表，因舞弊引发大规模抗议。这件事直接催生了中国证监会。2002年同一天，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 CPU 龙芯一号诞生。1872年8月11日，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30名少年从上海赴美，领头的就是后来被誉为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他们平均才12岁。从此，中国留学史掀开了第一页。
1912年同日，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政党诞生。1919年同日，钢铁大王卡内基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捐出了 90% 的财富，建了2800多座图书馆，留下一句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关。1999年同日，20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横跨欧亚，数亿人仰望天空，见证了那2分多钟的白昼变黑夜。1877年8月12日，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他对着锡箔圆筒喊了一句玛丽有只小羊羔，摇动手柄听到了回放，人类第一次成功记录和回放声音。我们今天能在收音机里做节目，得感谢那个天才的突发奇想。
1981年同日， IBM 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5150，主频 4.77 兆赫，内存 16KB 起，售价1565美元。就是这台米色盒子定义了 PC 这个品类，开启了整个信息时代。
1887年8月12日，薛定谔出生。薛定谔的猫家喻户晓，但他真正的贡献是薛定谔方程，量子力学的基石。1908年同日，福特 T 型车问世，用流水线把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1949年8月12日，63国签署日内瓦四公约，为战场上的伤者、战俘、平民画了一条人道底线。1978年同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2个月后，邓小平访日，说了一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积极向前看。
2015年8月12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特大爆炸，165人遇难，其中99人是冲进火场的消防员。11年过去，那些逆行的背影依然让人肃然起敬。8月13日，89年前的今天，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投入28万人，中国调集75万将士。三个月血战，伤亡30万，换来毙伤日军4万，彻底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
宝山窑子轻盈600壮士全营殉国，四行仓库800壮士浴血孤楼。苏州河流淌了89年，四行仓库外墙上的弹孔至今还在，那是历史刻下的印记。
1899年同日，悬念大师希区柯克在伦敦出生。《惊魂记》《后窗》《迷魂记》每一部都是电影教科书。1961年同日，柏林墙动工，一堵墙把一座城市劈成两半，28年后轰然倒塌。
1977年8月13日，恢复高考的决策作出，中断了11年的高考重新开闸。那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录取率不到 5%。这是中国社会从狂热回归常识的转折点。
8月14日，莫福第一天。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意无条件投降。天亮之前，东京还发生了一场兵变。少壮派军官冲入皇宫，想抢走天皇的录音唱片，最终失败，录像阿南危机切腹自杀。
同一天，蒋介石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15前的最后24小时，一边是东京的垂死挣扎，一边是重庆的政治棋局，历史有时就这样压缩在一个日子里。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北京遭洗劫，次年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1941年同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军舰上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后来成了联合国宪章的蓝本。8月15日，81年前的这一天正午，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那是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他们献人神的声音，宣布的是战败。
消息传到中国，重庆、延安、昆明、成都，每一个城市都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放鞭炮，敲锣打鼓，素不相识的人抱头痛哭。大公报的头版只有5个大字加一个感叹号，日本投降已，81年后，那5个字依然让人热血上冲。
同一日还有另一段沉重历史。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同时被英国按宗教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1500万人跨越新边界，沿途暴力造成1-2百万人死亡。独立日的狂欢和分治的惨剧发生在同一天。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出生。从科西嘉小岛到横扫欧洲，从滑铁卢到圣赫勒拿岛，一生比小说更传奇。1914年同日，巴拿马运河通航，太平洋和大西洋从此相连。50000建设者中5000多人死于疟疾和黄热病。
1962年同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个平凡的名字成了集体记忆。1985年同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建成开放。墙上那句话写得真好，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1501年8月16日，26岁的米开朗基罗接下违约雕刻大卫，他用了一块被前人放弃的残损大理石，3年后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杰作诞生。 他后来说，大卫本来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去掉。
1896年8月16日，克朗代克发现黄金，引发淘金热。十万淘金者中有一位叫杰克·伦敦，一粒金子没挖到，却在到森城的冬夜里写下野性的呼唤。命运给你的不一定是金子，也许是故事。
1933年同日，苏维埃大学在瑞金创办，毛泽东任校长。1977年同日，猫王去世，42岁卡车司机出身的南方小伙成了永不褪色的摇滚符号，至今雅园每年赢60万歌迷。
2016年8月16日，整整十年前，中国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从2400年前墨子在墨经里写下小孔成像，到量子通信卫星遨游太空，科学的种子是世界上最慢也最坚韧的东西。好，这一周的历史就到这里。从麦哲伦的船帆到淞沪的硝烟，从八国联军的炮火到日本投降的电波，从凡尔登条约到墨子号的星光，七天穿越1200年。
81年前日本投降的泪水和欢呼，89年前淞沪战场的硝烟和弹孔，都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在2026年冬夜里聊这些，不是为了沉溺历史，是为了记住人类这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
末伏将至，北半球暑气未消，汉密尔顿冬夜漫长，但每个周一晚上 FM89.0 都在这里等您。感谢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下周同一时间，咱们继续在历史长河里聚一捧有温度的故事，不见不散。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生约定你。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您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前。
最近一周身边有两个小变化，超市里南瓜板栗多了，打招呼的话从好冷变成了好像没那么冷了，这背后都指向同一件事，季节正在交替，立秋已经过了。
对，今年立秋是8月7号，对新西兰华人来说，立秋挺特别。按中国传统历法，秋天开始了，但按新西兰季节，我们还在深冬，离春天还有2-3个月。
所以今天的节目带着双重季节的感觉安排。三个话题，厨房里的隐形陷阱，聊聊日常饮食中看不见的糖盐汁，立秋时节的养收之道，从中医看怎么顺应季节，四不告别冬季情绪低落，聊聊最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健康。
那我们就先从厨房开始。
丽丽，先问你个问题，你觉得自己吃东西算不算健康？
应该算吧，不抽烟不喝酒，三餐按时，平时也很少吃薯片奶茶。
但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隐性盐糖汁摄入过多间接引发的死亡人数是吸烟的2倍以上。你以为自己不碰垃圾食品，但超市货架上那些健康低脂高纤维包装背后真正的成分可能让你吃惊。一瓶零脂肪沙拉酱的糖含量可能比可乐还高，一盒燕麦能量棒的脂肪能顶一顿饭。
那怎么分辨？
学会看营养标签， 包装背面那个 Nutrition Information 小表，按100克标注能量、蛋白质、脂肪、糖、盐。新西兰是食品标签最规范的市场之一，即三条红线，每100克含糖超过15克就是高糖，含钠超过400毫克就要警惕，这约等于1克盐，饱和脂肪超过5克尽量别选。
那超市里哪些是隐形重灾区？
按严重程度排，第一是调味料，番茄酱、酱油、沙拉酱、蚝油、味增汤包。味增汤包一包钠含量能到700多毫克，相当于 1.8 克盐，已经超过全天推荐量的三分之一。第二是白吐司面包，两片钠就300毫克以上。第三是早餐麦片，很多写着适合全家高钙的产品糖含量惊人。第四是风味酸奶，每杯糖能到15克以上。第五是加工肉、培根、香肠、火腿，一小片就顶一克盐。
盐、糖、脂肪也是身体需要的呀，一点不吃也不行吧？
当然要吃，但要吃明明白白的。新西兰卫生部建议成人每天盐不超过5克，糖不超过50克，最好25克以内。三个小窍门，第一，新鲜食材永远优于加工的，自己做饭对盐糖的控制是最好的，酱油换成低钠款。第二，用天然香料替代，柠檬汁、黑胡椒、蒜末、香草、罗勒，几乎不含钠，但能极大提升风味。第三，看配料表的顺序，新西兰规定按重量从高到低排，前三位基本决定产品本质，糖排在第二位，哪怕包装写着健康也要谨慎。
不过有时工作忙没时间做饭，外卖和半成品真是躲不开。
躲不开就聪明选，中超里的冷冻水饺、酸辣汤料包、咖喱块都是相对友好的半成品，比起炸鸡、薯片、披萨，至少蔬菜蛋白质齐全。点外卖多加一份蔬菜，少选酱多的菜，要求酱料分开放，这些小调整坚持一年都有效果。其实自律不是一刀切不吃，是聪明的选择。好，厨房讲完了，聊聊节气。立秋已经一周了，你知道立秋意味着什么吗？
字面上看就是秋天开始吧，具体到养生有什么讲究？
讲究很多，立秋在24节气里特别重要，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关键字是收。黄帝内经讲秋三月，此谓荣平，让身体进入平和收敛的状态。运动量要适当减少，不再追求大汗淋漓，因为汗为心液，过度出汗会消耗心气。立秋后适合微出汗的运动，快走30分钟，瑜伽、太极、慢跑。尤其新西兰早晚温差大，运动完要及时擦干换衣，别让毛孔张开时受寒。
饮食上呢？
从清转润，夏天多吃绿豆汤、苦瓜、西瓜这些清热的，立秋后换成润肺生津的雪梨、银耳、百合、莲子、蜂蜜水、芝麻、糯米，这些白色食物能润肺，缓解秋燥。同时少吃辛辣、烧烤、油炸，秋天干燥，辛辣会让皮肤、口唇、喉咙更干。
那新西兰当下是冬天，怎么理解这个矛盾？
这恰恰是海外华人最需要留意的，我们既按中国传统节气过生活，又身处南半球的冬春交替，建议把立秋的养生思路柔化为温和养护，不要突然大量辛辣，不要吃冰镇。虽然本地南瓜板栗还没上市，但梨、苹果、橙子、核桃、杏仁这些都符合润燥养肺的原则。
作息也调整吗？
调整。立秋后最理想是早睡早起，晚上10点前入睡，早晨6点左右起床，顺应阳气收敛。早起喝一杯温白开水，做10分钟拉伸。中医还强调秋三月，使之安宁，以缓秋行。秋天容易情绪低落， 要主动让心情保持安宁，避免悲秋。
还有一个说法叫贴秋膘。
对，但现代人要理性。我们小时候有立秋贴秋膘的说法，因为夏天食欲差，消耗大。但现代人普遍营养过剩，贴秋膘不再是必须，反而要小心秋燥带来便秘、口干、皮肤干。建议增加优质蛋白，鸡蛋、鱼肉、豆制品，但不要大鱼大肉。两个简单组合，早餐小米南瓜粥加白煮蛋加几颗枸杞，南瓜润肺，小米养胃，晚餐清蒸鱼加清炒时蔬加银耳莲子羹。周末有空炖一锅百合银耳羹，全家润肺养颜。
好，从厨房聊到节气，都是身体的养护。最后关心一下心情。
这个话题，新西兰华人特别有共鸣。每年七、八月份，身边总有朋友说，不知道怎么了，就是高兴不起来，莫名疲劳，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这种状态有个专业名称，叫季节性情绪失调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简称 SAD。新西兰地处南半球高纬度，冬季日照明显短于夏季。研究显示，成年人中大约 4% 到 6% 精力明显 SAD， 20% 以上有轻度冬季情绪低落。
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生理原因。一是光照不足影响血清素分泌，血清素是快乐激素，阳光照射时大脑合成更多，冬季日照短，血清素低了人就低落。二是褪黑素失调，光照少褪黑素分泌过度，人就昏昏沉沉，白天醒不透。两个因素叠加出现冬季特有的低能量状态。
那怎么破？今天介绍四步法，光、动、连、阳。
展开讲讲。
第一步，光。物理治疗的金标准是光疗。每天上午10点前出门晒太阳至少30分钟，不用刻意躺在阳光下，走路、遛狗、买菜都行，光照直接经眼睛进入视网膜，促进血清素合成。实在没时间或阴雨，可以买光疗灯，医学推荐10000勒克斯的明亮白光，每天清晨20分钟，距离30厘米。新西兰药房有售，价格100到300纽币不等。
第二步，动。
运动是最便宜的抗抑郁药。运动促进内啡肽释放，刺激海马体神经生长，降低皮质醇，效果在一些研究里不输轻度抗抑郁药。新西兰卫生部建议每周中等强度运动150分钟，平均每天20多分钟。有氧和力量训练结合最好。室内跳绳、跟练直播课、户外骑行、跑步、汉密尔顿湖边散步都是免费良药。重要的不是强度，是规律，哪怕每天10分钟都有效。
第三步，连。
对，这是最易被忽略但最重要的，保持社交连接。哈佛大学一项长达几十年的跟踪研究结论，孤独感对身体的伤害等同于每天吸15支烟。新西兰地广人稀，加上一段疫情隔离，很多人习惯独处，但冬天日照短，室内活动多，很容易陷入封闭小世界，结果情绪越来越低落。建议至少每周和家人朋友面对面见一次，哪怕逛超市也行，或者加入兴趣小组、徒步团、读书会、合唱队、太极班，任何有固定聚会的群体活动。这种必须出门的力量，往往撑起了一周的好心情。
第四步，养呢？
这里的养是养心灵。两个简单方法，每天记3件感恩的小事，比如买到了新鲜牛油果，邻居招呼了一句早安，大脑会主动寻找生活里的正向信号。每天做5到10分钟呼吸或正念练习。免费应用比如 Insight Timer、 Smiling Mind 都有引导课程，新西兰本地也有很多免费社区冥想小组。光、动、连、养串起来就是每天30分钟阳光、20分钟运动、 每周一次社交，每天五分钟正念或感恩日记，坚持四周就能看到不同，精神更饱满，笑容更多。如果四周不见好转或出现严重影响生活的状况，一定要去看 GP， 新西兰的 GP 对季节性情绪问题非常熟悉。这不是软弱，是对自己负责。
时间过得真快，来回顾一下今天三个话题。
厨房里的隐形陷阱，看营养标签，关注每100克糖15克，那400毫克，饱和脂肪5克，三条红线。调味料和加工食品是重灾区，用天然香料替代是聪明做法。
立秋养收之道，秋天关键在收，运动从大汗转微汗，饮食从清转润，作息早睡早起，使之安宁。南半球把思路柔化为温和养护，多吃梨、苹果、银耳、莲子、百合、蜂蜜。
四步告别冬季情绪低落：光、动、连、阳。每天30分钟阳光，20分钟运动，每周一次社交，每天5分钟正念或感恩日记，坚持四周见效果，必要时就医。
三个话题共同点其实就一个字：养。养身体，养习惯，养心情。养不是一蹴而就，是日复一日的小选择。
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如果您有想聊的健康话题，或有生活妙想分享，随时联系我们。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不见不散。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立秋安康，热爱生活，从今晚开始。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周二、周三晴见多云，最低6摄氏度，最高15摄氏度。从周四到周六都有一场明显的降雨，温度最低7摄氏度，最高17摄氏度。好消息是，本周末周日晴天，最低4摄氏度，最高14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当南十字星亮起，暮色为南太平洋铺开金色信道。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以声为梁，贯通东西经纬。
此刻，新华侨生电台让思想远扬，让文明交响。
FM89.0，伴您左右，我们在此连接世界的共振。
声度重阳，桥接天下。
新华侨生，此刻冥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